弟兄们平安，今天我们又继续讲约翰福音第六章，为何要信耶稣？我想想刚才唱的诗歌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提示哈。我想这是常常会有人问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呢以前问过别人这样的问题，那也有人呢像问过我们同样的问题。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呢。曾经回答过这样的问题，我说在刚信主的时候，在以前哈，有没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以后会什么？有健康的身体，工作会稳定，家庭和睦，在世上也会有很成功。那有人会喜欢那个在申命记二十八章有一节经文哈，最近我们读经群里面刚读过的，那里有一节经文说什么耶和华使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伪。那有人呢就把这个理解成什么在世上的成功啊。当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你是否知道如何回答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借着约翰福音的经文呢，来再一次来思考这样的问题盼望呢看了今天的经文以后呢，我们每个人能够有更好的准备，更清楚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那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26到47节，那今天经文比较长一点哈，我来读一下前面这一段。约翰福音六章的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请你的圣灵在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做工，挪走我们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在你面前被你的话语所引导。请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仅是明白，而是让你的话语可以来激励我们，来改动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之前我们讲过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这一卷书里面最长的一章传递了非常丰富的信息。那他的核心信息呢，就是耶稣是神父神所差派来的，他就是生命的粮，人若吃了他的粮呢，就不会再经历死亡，到他面前信他的人在末日会复活，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得享了永生的生命。那在才讲这个核心的信息之前，那耶稣呢先从人肉体的需要开始，慢慢的把人呢带到属灵生命的需要，他将他们从属地的观念呢转到属天的观念。那约翰福音一开始我们前面讲过，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用五个小小的大麦饼和两条小的鱼喂饱了5000男丁，那加上妇女儿童的话，被喂饱的至少有12000人。那上一次我们也讲过呢，借着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这个特别的记号，耶稣要向每个人显明他是创造的主，他是一个使无变有的神。那个记号呢，让当时一些人意识到呢，耶稣是那是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先知。那结果他们之后强逼他出来做王。我们知道耶稣的确是王但是他来的不是做地上的王，他是天国的君王，他要做我们每个人心内的王，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那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呢，那众人吃饱了 饱饱地吃了一顿免费的晚餐之后呢，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到处在找耶稣。他们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主耶稣要告诉寻找当时寻找他的人，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要找他，我们为什么要信他，信他的人有什么益处。约翰福音六章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那个上礼拜我们讲过了这些经文，因为它跟今天的主题很有关，所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当时那一大群人呢，他们兴致勃勃地来找到耶稣，但是耶稣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见了面以后先斥责了他们一下，泼他们一头冷水，是不是？我想那不是那些人所期望的哈。他们也许在想，我们耶稣，我们来找你，也许你可以来表扬鼓励我们一下，是不是？他们来找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吃饼得饱。那些人刚才我们讲，在前天的傍晚他们吃了耶稣造的饼和鱼。当时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啊，众人吃的饼和鱼是根据他们所需的，是按照他们所需要的，能吃多少就有多少。那我们也不仅如此，我们也讲过他啊，那些饼和鱼是最安全最健康的食物。这些啊饼呢，不是烙出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面大麦来的，那鱼呢，也不是烤出来的，不是啊，从来没有在水里面游过，没在水里面长过的。主耶稣呢，是食物遍有的神，他凭空就造出了大量的饼和鱼。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呢，那些人又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找我不是就是因为吃饼得饱了，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那么那些人有没有看到神迹？我们讲过，他们的确是看，他们肉眼的确是看见了，但是呢，他们心里的眼睛没看见，他们心里是瞎眼的，他们没有看见行神迹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基督。所以当时那些人，他们心里思想的东西都是地上的事情，他们惦记的是物质的食物。那么这些人到耶稣面前，他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说耶稣对他们期望是什么？27节这里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一些人，你们不要为那些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而是要什么？为那些永存的不会朽坏的食物劳力。什么是必坏的食物？这里讲的是饼跟鱼，对不对？什么是不会朽坏的食物呢？不朽坏的食物从哪来？谁可以给他们提供这样的食物？主耶稣这儿讲得很清楚，人子来要赐给他们不朽坏的食物。人子当然就是讲到耶稣自己，耶稣常常称他自己为人子，因为他的圣子神的道成了肉身人来到世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改变那些人的观念，让他们从他们的心思呢，从属地的物质的食物呢，转到天上属灵的食物，从会朽坏的食物呢，到不会朽坏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要让他们知道呢，他是赐那个不朽坏食物的人，他是不朽坏食物的来源。主耶稣凭什么要这样讲呢？这里说原因是什么？他是父神所印证的，这个印证呢，就是什么？就是盖上了印章，是确实的，是被证实的。意思说呢，父神可以为他做见证。那么这里讲呢，耶稣讲的是现在的完成的时态，说明是父神已经为他做了见证。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呢，的确告诉我们，父神曾亲自为耶稣做见证，称他是他自己的儿子，他是他所喜悦的。既然如此呢，耶稣就代表父神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行的一切呢，都是神的旨意。那下面经文会在主耶稣还会强调这一点。那么当时那些人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们都有什么反应呢？约翰福音6章28节这里说，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什么是神的功？神的功就是神要求人做的事情，是蒙神悦纳的事情。耶稣刚刚对那些人讲呢，不要为会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你不朽坏的食物劳力。一听到劳力这个字，说那些人马上想到了什么？想到了要行动做事情，他们心里面马上在琢磨，我们该做什么，具体做什么事情才能得到永生的食物呢？很显然，在那些人的观念里面呢，一个人必须要做点什么， 必须要有一点具体的行动，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和喜悦。我想假如我们在当时那些人当中的话，我们很可能有同样的想法。那当时那些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有这样的观念呢？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平时受的教导就是这样的。那些宗教领袖们啊，不管是文士啊、祭司长或者是法利赛人，会教导他们平时当如何遵守摩西律法，具体的应该是如何去行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功呢？耶稣在这儿的回答呢，是他们一定是他们没料到的，会让他们感到很吃惊。6章29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那神所差来的话，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在告诉那些人呢，相信神所差来的，也就是说相信他就在是为神做工，这样的观念一定会颠覆那些人的想法，因为这个与他们平时领受的教导有很大的根本的差别。他们会想，仅仅凭相信一个人就算是做神的工吗？他们再说了，他们会想，你说你自己是从神来的，我们凭什么信你？你有什么证据？这正是这些人他们心里在琢磨的事情。6章30和31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所以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呢，那些人在问，你叫我们相信你凭什么？你还能行什么神迹？你还能做出什么事让我们可以相信你？所以从他们问的问题来看呢，他们实际上他们都已经承认耶稣之前行过的那些神迹。刚才讲就在前天的傍晚，耶稣刚行了5饼2鱼的神迹，让庞大的人群饱饱地吃一顿晚饭。当时那些人因为神迹影响对他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所以他们才知道他的能力，就强迫他出来做王。那么另外呢，耶稣也行过很多其他的神迹，在前面我们讲过，包括在一个安息日，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耶稣让一个瘫痪38年的瘫子起来行走。在加利利的迦拿一个地方呢，他让一个大臣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等等。那这些神迹呢，都可以足以证明耶稣是从神来的，他有神圣的大能，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可信的。但是呢，这些人呢还要求什么别的神迹，他们要求耶稣再彰显其他的记号，因为他们心里面刚硬了，即便耶稣行再多的神迹他们还是看不见。正如耶稣前面讲的，他们到他面前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只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他们来呢只是为了寻求会朽坏的食物。所以耶稣说他可以赐给人生命的粮，所以那些人马上想到他们的祖宗以前吃过的玛纳。很显然他们很清楚，他们祖宗以前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曾经吃了从天上来的玛纳，他们也对摩西的摩西五经也非常熟悉，所以他们还引用了什么？引用出埃及记的一些经文，出埃及记16章第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那从这儿描述来看呢，是神耶和华神主动的将粮食从天降下给他的百姓，但是呢，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是摩西让他们祖宗吃了玛纳。那在下面主耶稣还会纠正他们这样的观念，耶稣说呢，他从父神来，他可以赐生命的粮。那么那些人听了以后马上就想要跟把摩耶稣呢跟摩西做比较，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呢，摩西地位相当的高啊，他可以跟神直接讲话。所以他们在心里面在想什么？难道你比摩西还大？难道你会像摩西一样会要求神从天上降玛纳给我们吃吗？所以那么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约翰福音6章32、33节这里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里又是一个实实在在，耶稣常常使用这样的词，实在就是什么？确确实实， 毫无疑问，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的。耶稣在这儿做一个非常郑重的声明。刚才我们提到，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呢，摩西是神人，他可以跟神直接讲话，可以啊领受神的话语，也可以为他们在神面前祈求。所以当时那些人，他们满脑子里面都是摩西，并且在他们看来呢，是摩西恳求神，是摩西让那个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祖宗吃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错了，从天上来的那个玛纳不是因为摩西的缘故，不是因为摩西的作为，是神，是耶和华神的作为，是他啊，是神自己直接将玛纳赐下的。所以那些人他们心里面在琢磨那个以前的玛纳，而耶稣呢，把他们从过去带到现在，把他们的心思呢要转在他的身上，转到他所赐的食物上面啊。所以主耶稣说呢，我要给你们天国的粮呢，不是摩西能够给你们的，我给你们的粮呢，比你们的祖宗吃的玛纳要好得多。因为什么？他这说，在后面经文会提到，耶稣会告诉他们，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以后还是死了，但是我给你们的粮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赐给你们的粮食父神从天上赐下的真粮。所以耶稣在这儿再一次称呼神是他的父。啊，父啊，愿意将从天上来的真粮呢赐下来给他的子民。所以耶稣在这儿告诉这些人，我不仅可以凭空的造出饼和鱼给你们吃啊，我还可以什么给你们更重要的食物。在这里他耶稣又将话题呢啊，将从以色列人他们祖宗们吃的粮呢玛纳会喜欢的食物转到什么天上的降下来，这个真粮是不会朽坏的永生的食物。不仅如此呢，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里的耶稣还将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他告诉那些人什么，他说天下降这个真粮不仅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还是为世界所有人啊，那个真粮呢是为世上所有的人预备的。很显然呢，当时那些人心里，他们心里面，他们心思呢都在地上的粮，他们思想的都是这个肉体的需要的这个食物。而耶稣呢也刻意把满足这个肉体的粮呢转到属灵的满足这个属灵生命的粮上面，他想让那些人什么把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从属地的生命转到属天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说我们知道我们肉体，他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呢是需要什么，需要物质的食物来喂养的，而属灵的生命呢需要什么，需要天上的那个真的那个不会朽坏的粮来喂养。那个一个人如何得到不会朽坏的食物，这正是那些人心里面也在想他们需要明白的问题。那么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们怎么回应的？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所以耶稣的话引起了那些人的兴趣，他们称呼耶稣为主。这类的主呢是先生，是夫子，不是神啊。这表明什么？那些人当时他对耶稣的认识呢还不全面，他们还没有真的认识耶稣的身份，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个救主啊，就是那位救主基督。那这些人对耶稣的回复就像什么，像我们前面讲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儿讲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回应是很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那里这样描述，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当时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到井边打水的，主耶稣告诉他，你喝了那个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他呢有生命的活水，一个人喝了他赐的水以后呢就不会再渴，并且呢那个水可以把他带到永生里去。那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呢，那位妇人是马上请耶稣把活水赐给他，让他不要再饥渴。我们知道后来的话呢，他真的得到了生命的活水。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这里呢，那些人听说耶稣是 有从天上来的真粮，他们马上就请他说将这个真粮呢赐给他们。但是那些人他们心里面明白主耶稣说的真粮是什么吗？还有他们如何能够得到从天上来的真粮？他们愿意接受那个真粮吗？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在前面，耶稣告诉那些人说，他有永生的食物，他可以将永生的食物赐给人。那在这里呢，他直接说：“我就是那食物，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上一次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有两次称呼他自己的名字叫我是，我是耶和华神的名字的另外一个翻译。主耶稣这样宣称呢，是要向我们表明什么？他就是神，他与父神是同等同位的。我是代表一切，我是开始，是结束，是自由拥有，是生命的主宰，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都在神的名字我是之下。那主耶稣除了宣告他的名字是我是之外，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还用了七个特别的称呼来描述他的身份。他要让自己的名字我是更加具体化。那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呢，这里讲的是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那在后面呢，主耶稣会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复活，他是葡萄树，他是羊的门等等，我们以后都会讲到。那在一般人观念里面呢，食物和粮食都是一样东西，是不是？但是这里说的这个粮呢，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个人。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身边的那些人一定会感到很吃惊。在约翰福音这个六章后面会有一些讲到那些人的反应。我们先看一下一个人如何得到生命的粮，如何得到真粮。耶稣基督这一节经文六章三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一个人想要得到生命的粮，想要得到耶稣基督需要做什么？很简单，到他那里去。什么叫什么叫到耶稣那里去？就是相信他，相信耶稣，就是到耶稣那里去。到耶稣那里去就是相信他。耶稣说愿意到他那里去，愿意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那生命的粮。那得到了生命的粮以后有什么益处呢？不会再饥饿，不会再干渴。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食物只能是一般的食物只能解饿，一般的水呢只能解渴，并且呢这一般的食物跟水呢只是临时的解渴解饿。但是呢耶稣赐下的粮不仅可以解饿也可以解渴，更重要是什么？他说的解渴解饿不是一时的，不是临时的，而是永远的。因为主耶稣他赐下的粮是永生生命的粮，这样一个人一旦吃了他赐下的粮就不会再饥饿了，也永远不会再干渴了。在前面的那些人请耶稣将这个真粮赐给他们，但是他们真的愿意接受吗？他们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吗？真的愿意到耶稣面前吗？下面一节三十六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耶稣在这提醒那些人呢，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已经看见了我。耶稣说那些人已经看见了他，看见他什么？他们已经看见什么？耶稣行了各样的神迹，彰显了各种各样的记号。我们刚刚讲过，那些人都亲眼见过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记号，在耶路撒冷他们见过他让瘫痪三十八年的人起来行走，他吩咐大臣的儿子让大臣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等等。所以说在提醒那些人，你们都已经见过我所行的一切，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我是谁吗？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还不信我是冲神来的吗？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我就是那位生命的救主吗？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接下来主耶稣要告诉每个人， 愿意到他面前来的人呢，信他的人呢，他永远不会丢弃。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和三十八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说告诉身边的每个人，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观念，就是到他面前的人都是父神所赐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父神是主动的一方，没有父神的主动的拣选和怜悯，我们自己不可能到耶稣面前，我们不可能相信他。父神要主动的把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他主动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预备永生之路。在前面经文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呢，他是奉父神差派而来，所以说他做的一切呢，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在行。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我们前面讲过，主耶稣告诉我们，父神做事直到如今，他也照样做事。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做父神一直在做的事儿，他在做父神让他做的事儿。所以父神呢，已经赐给耶稣一切的权柄，包括最后的审判的权柄。那回到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这里呢，主耶稣说：“凡愿意到他面前的人，凡愿意相信他的人，他连一个也不会丢弃。”这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一旦信靠了耶稣基督，一旦吃了这个生命的粮，一旦与耶稣建立了关系，那个关系呢是一个永恒的关系，是不会再改变的关系。换句话说呢，一个人一旦得救，他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天天活在疑惑，活在不确定里面。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也提醒我们，一个人一旦信靠了耶稣基督，他就有了圣灵的印记，那个印记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也是我们将来在天上得奖赏的一个依据。圣灵的印记呢不会消失，那是一个绝对的保证。那接下来呢，主耶稣要进一步向我们强调父神给他的旨意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和四十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主耶稣再次强调，到他面前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父神所赐的，并且他会确保任何一个愿意到他面前的人都不会丢失。所以耶稣这儿再一次来提醒和安慰我们，一个人一旦跟他有了关系以后，那个关系是稳固的，是不会改变，是永恒的。我们不仅不会失落，更重要的是什么？在末日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复活。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谈到了末日，什么是末日？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这个末日就开始了。那么这里呢，是讲的末日，是讲的耶稣基督呢，他第二次来的时候。那实际上，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每一个肉身死亡的人都会复活，不管在地上的时候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人，最后身体都会复活。但是呢，这两种人的复活是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约翰福音，那么前面第五章二十九节那里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行善呢不是做好事，是信靠耶稣。那作恶呢是不信靠耶稣。信靠耶稣的人呢是复活得到永生的生命，那不信的人呢最后会被定罪，那个定罪呢是最后跟神隔绝，跟神分离，那是真正的死亡。那回到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和四十节这里呢，那么这里啊，第四十节最后这里说呢，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让信他的人身体复活。 那么39节这里说呢，他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父神会让死人复活。这说明什么？很简单，耶稣跟父神是同等同位的，他们有相同的权利，他与父神是一起的。正如约翰福音后面主耶稣会告诉我们呢，他在父神里面，父神在他里面，甚至耶稣呢与父神是合而为一啊，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那我们刚提到在末日的时候呢，所有人都会复活，那些没有信靠耶稣的人最后他们的身体也会复活，但是呢结果完全不同。在启示录啊，有几节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谈到了死人复活的事情。启示录的20章12到15节那里这样描述：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描述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每个人将会面临着审判。那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是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那么这些人复活以后呢，会得到永生的生命，跟父神和耶稣永远在一起，享受永恒的生命。那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没有认罪悔改，没有信靠耶稣基督，这样的人他们复活以后，他们得到的不是永生的生命，是永远的死亡，那是跟神永远的隔绝。那这告诉我们呢，这里告诉我们与神隔绝的有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叫火湖，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地狱。那么回到约翰福音第6章，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呢，那些人的反应是什么？41和42节这里说，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那我们之前我们讲过，约翰福音里面每次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作者约翰呢基本都在讲什么？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祭司长、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长老们等等。因为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呢，那些犹太人呢就在那儿议论纷纷。很显然呢，那些人对耶稣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他们都知道啊，约瑟呢是他的父亲，他们也都认识他的母亲玛利亚。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呢是借着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改运，从血缘关系来讲呢，耶稣跟那个约瑟玛利亚没有什么关联。不过在那些人眼里面呢，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所以听了他的教导之后呢，他们在那里私下议论。他们是议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谁，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那些人在那私下议论，耶稣知不知道？当然知道，耶稣非常清楚。约翰福音6章43-4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耶稣直截了当告诉那些人呢：“你们不要在那儿议论。”耶稣不仅是创造的主，他不仅是使无变有的神，他也是全知全能，他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仅凭这一点呢，就可以让每个人好好的思考。那从这里描述看呢，主耶稣不但没有被那些人所冒犯，他还对他们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再一次在这耐心的告诉他们，向他们解释神的计划。父神主动的爱每他们每一个人，假如不是父神主动给人恩典的，没有人可以到他面前，没有人可以到耶稣面前。所以在这儿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赚取的， 救恩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所以耶稣在这儿 再一次告诉我们，凡愿意到他面前的人呢，凡愿意信靠他的人，在末日，也就在他再来的时候，都会有复活的生命啊。那在这里，耶稣再一次强调什么？在末日，他会让一切信靠他的人呢，从死里复活。进一步表明了，耶稣跟父神是一体的啊，父神把这个生命和啊，把赐生命和审判的权柄都给了他，同时呢，也把叫死人复活的权柄也给了他。所以说呢，有父神的一切的权柄和能力，他代表父神，他是父神荣耀的全然的彰显。这样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神；听见了他呢，就听见了父神。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要进一步启发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信他？信他有什么益处？约翰福音六章45节，在先知书上写的说，他们都要听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啊，那么耶稣这儿引用了以赛亚书54章一节经文，说他在这里要用这个旧约的经文来启发这些犹太人，要把那个旧约圣经相关的预言呢跟他连在一起。以赛亚书54章13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相平安。那当时以色列人都处在一个悖逆的境况里面，那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呢向他们宣告，将来救主弥赛亚来之后呢，以色列百姓呢都要接受他的教训，都会听到他的教训。凡愿意接受他话语的人，最后都会得到神的拯救，都会得到得享永远的平安。那些犹太人他们对以赛亚说呢，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呢都非常熟悉，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将先知的话呢跟耶稣连在一起。在这里，主耶稣要告诉那些人呢，先知预言那位救主弥赛亚，他奉神的差遣已经来了，就在他们的眼前，在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位。假如你们真的听见了，真的听了父神的教训，又愿意学习的，就会愿意到我这里来。那么这里的学习就是领会，是接受。耶稣说呢，凡听了父神的话又愿意接受的人，就会愿意信他。因为什么？他说的一切话都是来自神的，他所行的一切都是从父神而来。约翰福音6章46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啊，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耶稣再一次给了人当信他的理由啊，那些犹太人从来没有见过父神，但是呢，他见过，因为他是从父神而来，是神才他到世上来实现拯救。所以这样看见了他呢，就等于看见了父啊。所以耶稣这儿提醒他们说，关键是你们要不要信。假如人愿意接受，愿意相信耶稣，相信他的话，会得到什么啊？信耶稣的人会得到什么？约翰福音6章47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那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第二次说实实在在，再一次郑重的告诉每一个人，他的话是真实的，是必然会成就的，就是信的人有永生。这一简单的一句话是可以说是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信的人信耶稣的人有永生。那么这里的信呢，说的不仅仅是头脑里面的相信和认同，更是心里面的全然信靠，是心里面唯一的信靠。信耶稣人有永生啊，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宣告。主耶稣说的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信他的人不是可能有永生，而是什么？一定必然会有永生。耶稣在这说的用的这个词是现在时态，说明什么？信耶稣的人呢，不是等到将来才有永生，从现在，从信那一刻开始，马上就永生了。从信那一刻开始，马上就可以开始经历永生生命带来的丰盛。那么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 那么就是信耶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什么叫信耶稣？我们刚才讲了，信的不仅仅是头脑里面的相信和认同，更是心里面的全人的信靠，心里面的唯一的信靠。所以信耶稣呢，首先是要表示相信和承认他的身份。耶稣说他是从父而来，父神差他来到世上，他的圣子，神的道成了肉身的人子，他是每个人与神之间的桥梁。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后面14章第6节说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说，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表明我们相信他的身份、地位和权柄，相信他是到神面前唯一的途径。我们不仅是信这个，我们不仅是相信耶稣的身份、地位和权柄，我们还相信什么？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成就了我们自己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正如格罗西书1章20到22节那里提醒我们的，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曾经跟圣洁的神是完全隔绝的，隔绝就是死亡。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为了我们的罪，耶稣的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因为耶稣的肉身为我们受死，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跟神才和好，成了圣洁，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还不仅仅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也相信他复活了。还有，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他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不会朽坏的身体。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信他的人一个莫大的应许。关键是我们要不要信，为什么要信耶稣。盼望今天的经文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心里面更踏实，更有把握。为什么要信？因为耶稣是从神而来，他的圣子、神道为了我们成了肉身的人来到世上。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凡到他面前的人不会再饥饿，愿意信靠他的人呢不会再干渴。我们也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让我们跟神和好，信他的人必定有永生。刚才我们讲的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情，从那信的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有了永生，就可以经历永生带来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是否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邀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去？假如你已经信了，你是否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信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宝贵话语赐下，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你将生命借着他赐下，他是永生生命的粮。耶稣告诉我们说，到他那里去的永远不会再饥饿，信他的永远不会再饥渴。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让我们这些已经到耶稣面前来的、已经信靠耶稣的人能够常常来思想我们为什么信，我们相信耶稣给我们带来什么，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在地上我们如何来活出你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能够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 不要被各种敌对神的事情搅扰，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想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这个永生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够真是每天靠主的恩典，靠你的怜悯，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